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样一个混乱，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仍然召聚我们能够坐在你面前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警醒预备的心。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也真的愿意起来好好的跟随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不管是讲的听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让你的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交通参孙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上次呢有请大家回去以后呢，去把这个参孙的故事呢回去自己读一下。因为参孙的故事呢其实是非常有这个故事性的。当你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枯燥，它非常的有这个戏剧性。所以当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因为那个内容比较多哈，我不会去把整个，因为有涉及到三章的内容啊，我不会把这个三章的内容呢这样读出来啊，所以我盼望你如果是读过啊，或者你曾经读过啊，或者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也盼望你能够当我们讲的时候，你可以跟着圣经一起来看啊。那上次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参孙的出生。我们知道参孙的出生呢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啊，因为他的父母呢是不能生育的，然后呢神的使者呢就向他的父母显现，告诉他们呢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呢神要借着这个儿子呢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但是呢神对着这个儿子呢，对着这个他们的这个儿子参孙呢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要他从出生开始呢就做一个拿细尔人啊。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这个拿细尔人呢他的三个条例啊。那我们知道拿细尔人是旧约里面对着要服侍主的人啊，要服侍神的人的一个要求啊。因为你知道说服侍，在旧约里面要服侍神呢，你一定要是利未人啊，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一定要是亚伦的子孙啊。但是你看到神呢为那些愿意出来服侍他的人开了一条路，就是如果你愿意来服侍神，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拿细尔人啊。这个拿细尔人呢他有三个条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这里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讲到说一个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他不能够再追求世界的享受，他要专心的来侍奉神，因为神才是他的享受。那第二个条例呢讲到说不能够接触那些死的事物，不能够接触死尸啊，任何和死亡相关的事情呢都不能碰啊。这里的属灵原则呢是讲到一个属主的人，我们不能够被罪玷污啊，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呢就是死，罪呢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啊，我们不要去沾染那些能够带进属灵死亡的罪。那第三个条例呢是讲到不能剃头发啊，这是拿细尔人一个外面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呢讲到说长头发是男人的羞耻啊，但是现在呢这里有一个拿细尔人，他因着服侍神的缘故，他愿意来背负这个羞耻啊。这里讲到十字架的一个原则，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身上必须有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你看到神呢要参孙呢一出生呢就要开始来做一个拿细尔人啊。但是很不幸的是呢，参孙呢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拿细尔人啊，他把拿细尔人的三个条例呢全部都破掉了，到最后呢他被非利士人抓住，眼睛呢被挖掉，等他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说他的力气呢才恢复。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参孙呢他是和非利士人呢同归于尽。那从参孙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有人他读了这个参孙的故事呢，他就说参孙的故事呢是警告我们呢不要贪恋女色，不要落在这个情欲的里面。 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句俗话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你看到说参孙呢就是败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啊。如果你从参孙的故事里面只得到这个结论啊，那圣经呢和别的这些世俗的故事呢就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孙的这个故事，我们看一看到底神要借着参孙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啊。我们因为这个篇幅比较长，所以我就选一些的章节来读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它是在四世纪的从14章一直到16章啊。那我们读四世纪的15章20节啊，我读给大家听。15章20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然后我们读16章的16节17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然后我们跳到21节22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后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我们再往后我们读25节到30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请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一根，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我们再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11章，这也是上次我们读过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32到34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之后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18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最后读一段一节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1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如果呢你看过或者你读过参孙的故事啊，我想这个也是很多的主日学的老师在主日学里跟小朋友们讲过的这个故事啊。当你看完这三章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参孙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我把它总结成四个特点啊。第一个呢，他是一个任性的人。你看到说参孙呢，他想要做什么呢，他就跑去做什么。我想这不仅仅是参孙的特点，也是那整个时代的人的特点。因为你在四世纪里面呢，你 经常看见那句话，就是四世纪的主题。他讲到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见任意而行呢，就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去做，不管他对还是不对，只要我喜欢我就去做。所以你看见参孙呢，就是这样一个任意而行的人。你如果看到十四章的时候，他讲到呢，我不知道那个 AB 组能不能跟上我哈，那如果 AB 组能够把那个经文相关的经文打到屏幕上也可以哈。当我讲到这个相关的这些章节的时候，当你看到十四章的时候，你看到呢，他讲到说一开始呢，参孙呢他下到亭拿，亭拿呢是非利士人的这个地盘，然后呢他就看中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然后呢他就对他父母说，他说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如果你看那个经文呢，他那个参孙是这样说，他说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中文翻译的很客气哈，他讲到说愿。但如果你去读原文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说他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语句。就是说你们赶紧去把那个女子呢娶过来给我为妻。参孙是在那里命令他的父母要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参孙的父母呢，他是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人呢，你就知道在摩西的律法的里面呢，神是不喜悦以色列人呢去找外邦的女子的。因为外邦的女子呢很容易呢就把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呢带进神的家中，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呢落在拜偶像的罪里。所以他的父母就对参孙说，他说在本国的民中难道找不到一个女子，为什么你要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妻子，非利士人为妻呢？你看到参孙怎么回答他呢？参孙说，他说我高兴，你们赶紧呢去把他给我娶过来。参孙呢好像根本呢不把他父母的话放在眼里，他根本呢就不听他父母的劝告。我不知道参孙的父母呢有没有从小的时候呢就用神的话语呢来教养参孙。也许呢他们觉得说，既然这个孩子呢是神给的，既然呢也是神拣选这个孩子呢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那这个孩子他一定从小呢就会学好，他自己呢自动呢就会从小就会进前。但是你看到事实呢并非如此。我想我们很多的父母也是一样。我们觉得呢我们的孩子呢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我们觉得呢我们每个主日呢都来这个教会来参加聚会，然后我们的孩子呢就会自动变好，他们呢自动呢就会起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跟随主。我要告诉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一想，这些孩子每一个星期呢只是在教会的里面一个半小时，你怎么能够在那里盼望说他自动的呢就在那边能够好好的爱主跟随主呢？如果你在家里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如果你没有在家里面你用主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盼望他以后能够来好好来跟随主呢？我想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真的是很多。如果你去别的教会，你根本看不到主日学有几个孩子的。但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孩子，光是疫情的时候现在都有四五十个人。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我们对着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多说几句话。我觉得我对我们中间的父母也是很有负担。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为我们的孩子要更多的祷告，我们从小呢就需要把孩子呢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你发现哈，如果你带得好，这些孩子以后呢就会成为神家的祝福。如果呢你没有把孩子带好，你发现这些孩子就好像是你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他一炸起来呢，你发现说就给你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中间做父母的，让我们在家的里面有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我们也能够用主的话语呢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只要把他带到教会他就会自动的学好，你需要在家里面用主的话语来教养他们，你需要在家的里面让他看见你是一个属灵的榜样，你是一个爱主，你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孩子才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学到这些属灵的这些的东西。 所以真的盼望主来帮助我们中间的父母。那第二个呢，你看到参孙身上的特点，参孙呢他力大无穷，参孙的力气真的是很大。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这个武松打虎，对吗？但是呢以色列呢有个更厉害的，就是参孙呢他可以用手呢把这个狮子呢给撕裂。而且你看到说这个里面他讲到说，参孙所撕裂的这个狮子还不是一个好像那种老弱病残的狮子，而是一个少壮狮子。那在十四章里面呢，他讲到圣灵呢大大感动参孙的时候呢，参孙虽然他手无寸铁，但是呢他却能够把这个狮子撕裂，好像呢撕裂一只山羊羔一样。到十六章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参孙呢他下到这个加萨，然后呢非利士人呢就在那里埋伏呢，想要来杀他。参孙呢他睡到半夜起来，我想他后面肯定跟着一些非利士人，想要看他干什么，准备要来杀他。哪里知道你看到说参孙呢他就跑到这个加萨城的城门口呢，可能两脚呢就把这个城门呢给踹下来，然后呢就把这些城门的这些门上啊门栓啊一起呢扛在肩上，然后呢就给他扛到这个山顶上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去过故宫啊，或者是国内你去到那些古城啊，你去看那些城门，那些城门都是非常的宽大，而且呢你看到说那些城门都是包铁的，非常的重，少说呢也有几百斤。但是你看见参孙呢好像呢就是很轻松的，然后呢把他扛在肩上，然后呢就扛到这个山上去了。所以跟在后面的非利士人没有个人敢来动他。而且呢不仅如此，你发现呢参孙呢他的身手呢也是非常的了得。可以说是他是武艺高强。在十五章的里面呢，你看到说他讲到参孙一个人呢就杀了一千人。如果他只是有这个蛮力，他可能可以以一当十，或者是可以一个人打个几十个人，但是呢他如果要杀一千个人的话，我想他一定他的身手呢要非常的好。我的两个孩子以前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看那个有个连续剧是讲到中国的那个三国演义。里面呢他那个拍的也很好，而且呢他可以借着这个连续剧他来学中文。然后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常山赵子龙。我们知道说这个赵云呢他在长坂坡的时候呢，他为了救这个刘备的儿子呢，他七进七出，单枪匹马呢在那边对付那些敌军。我想参孙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功夫。你看到说他一个人呢他可以这样一下子就把一千个这个非利士人呢给杀掉。所以你看到参孙呢他真的是力大无穷的一个人。但是你看到说第三点呢，讲到说你看到说参孙呢他不仅仅他是力大无穷啊，而且你看到说参孙呢他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好像所谓的那种肌肉男啊，他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看到说参孙他很出名的一个人，他会出谜语，而且呢他出的谜语呢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来。你看到说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他讲到说参孙呢打死狮子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发现这个狮子呢里面干掉了，然后呢有一个蜂蜜，有一个那个蜂窝在里面，然后呢他就从这个里面呢取了蜜出来吃，然后他就用这件事情呢做一个谜语。然后呢他就出了个谜语是什么呢，他说吃的呢从吃者出来，甜的呢从强者出来，然后就和非利士人打赌。你看到说非利士人没有一个人回答得出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你看见他们就叫这个参孙的妻子呢整天呢就哭哭啼啼呢向参孙呢要这个答案。最后呢如果不是参孙把这个答案告诉他妻子呢，非利士人呢肯定不会知道这个谜语的答案。不仅如此，你看到参孙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你看到说当他的妻子被人抢去之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呢，他要去报复这个非利士人。他怎么样报复呢，他去抓了300只狐狸。光是从这一点你就看见说参孙很厉害。你知道狐狸不是小鸡啊，你不是说想去抓你就能够抓住的。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不是好像是说去把他打死了把他抓过来，而是他活捉了这个狐狸。 而且呢不是一只，是三百只。所以你知道说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知道怎么样去活捉这些狐狸。然后你看见呢，他捉完这个狐狸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狐狸呢两个两个呢这个尾巴呢把它捆起来，然后呢在打结的地方呢插了一个火把啊，然后呢就把这个狐狸呢放到这个非利士人的田的里面啊，然后你看见一把火呢就把非利士人的庄稼呢全部都烧光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烧庄稼的话，非利士人看了以后呢马上出来肯定要阻止他，但是你看见三百只狐狸啊，就好像150个特工队啊，然后你看见这些狐狸呢就一把火呢把非利士人的庄稼呢全部都烧尽了啊。所以你看见参孙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么聪明的参孙最后呢却被大利拉所骗。所以你看到参孙他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他肉体上面的软弱啊，他总是在情欲的上面来跌倒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眼目的情欲啊，他看见一个漂亮的这个外邦的女子呢，他就把神的命令呢抛在一边了啊。慢慢的呢你看到他就落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啊，他跑到加萨呢去找妓女，最后呢他又爱上一个很坏的一个女人呢大利拉啊。所以你看到当非利士人他看见他打不过参孙的时候啊，他们就在那边想办法，他们想明白说为什么参孙这么大的力气啊，所以他们就找到大利拉，然后就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套出参孙为什么力气这么大的原因呢，我们就给你一大笔钱啊。然后呢你看见大利拉呢就开始缠着参孙呢，要参孙告诉他怎么样呢才能够把他给捆绑住，怎么样才能够克制他啊。参孙呢一开始没有跟他讲实话啊，参孙呢骗了他三次，然后这个大利拉呢天天呢就用话语呢去催逼他，最后呢把参孙搞烦了，然后就把秘密呢告诉了大利拉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么聪明的参孙为什么一再的被大利拉来哄骗啊？明明是大利拉在那里诓哄参孙，反而大利拉说，他说参孙在欺骗他啊，没有把秘密告诉他，并且说你不告诉我这秘密呢，你就是不爱我啊。我们觉得参孙很愚蠢啊，我们觉得说参孙呢明明知道呢是一个陷阱呢他还往里面跳啊。但是你看到一个落在肉体捆绑里的人啊，一个落在撒旦手里的人，他明明知道是错的，他明明知道是犯罪，他都没有力量去抵挡。你看那些落在毒瘾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赌博会让他们倾家荡产吗？你看看那些吸毒的人，他们不知道吸毒会摧残他们的身体吗？你去看看那些搞婚外情的人，他们不知道婚外情会拆毁他们的家庭吗？很多的东西，我们明明知道是罪的，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抵挡它。因为呢，我们自己呢就落在这个罪的捆绑的里面啊，我们就落在这个肉体的捆绑的里面，我们有时候甚至呢还在享受这个罪中之乐。为什么参孙这么属肉体呢？为什么参孙他落在罪的里面不能够自拔呢？因为你看到说参孙呢他和神呢没有一个对的关系。你去看在这三章的圣经的里面，在他参孙的一生的里面呢只有两个祷告。第一次呢是在15章。当参孙呢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之后呢，他非常的口渴，他就求告耶和华呢，求神呢给他水喝。最后一次呢是在他要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时候，他求神呢给他最后一次的力量。你看到这是参孙仅有的两次的祷告。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参孙和神的关系，虽然他是一个拿细耳人，虽然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但是你看见他和神的关系呢却非常的疏远啊。他向神的祷告呢都是在他为着自己的需要在那里求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参孙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像参孙一样的 我们也是都是属主的人，我们呢也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也是只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呢？还是你呢把主当成你知心的朋友，你什么事情呢都向他倾诉呢？一个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人找神的人，他注定呢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因为他平时呢都是在为自己而活，只有呢碰到难处的时候他才想起主，他才跑来找主。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也常常会落在仇敌的辖制的里面。你看到参孙，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虽然力大无穷，他虽然智慧过人，虽然仇敌好像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你看见仇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仇敌呢他永远都在那里呢，他要找到我们的破口，然后在我们最放松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前面有一个前面的弟兄他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一个桶只要它有一个漏洞，里面的水呢迟早呢都会漏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破口，你有一些的软弱是别人不知道的吗？你要起来勇敢的去面对，你不要让这个漏洞成为漏掉神属灵祝福的这样一个破口。那参孙的力量真的是在他的头发上吗？我们总是以为呢参孙没有力量的原因呢是他的头发呢被剃掉了，好像呢他的头发里面呢有什么秘密武器。但是呢在16章20节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参孙力量的来源。他讲到说当参孙从梦中醒来，他的头发被剃掉以后，他还不知道，他心里面说呢，他说我要像从前几次呢出去呢活动身体，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参孙失去力量是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你看见他力量的源泉不是他的头发，而是耶和华。但是为什么他头发被剃掉以后耶和华才离开他呢？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说他的头发是作为拿西尔人的一个特征。他的头发你看见说是，你看到参孙呢，我们之前讲到说拿西尔人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不能够喝酒。第二个呢不能靠近死尸。第三个呢你不能够剃头发。我们看见前面的两个规矩呢早就已经被参孙给破掉了。参孙呢他不仅在那里吃吃喝喝，然后他还从这个死的狮子的里面呢取蜜吃。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参孙还保留着作为拿西尔人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头发。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的时候，他作为拿西尔人的身份呢就彻底的失去了。所以你看见神就离开他。所以你看见是因为拿西尔人的身份神才赐力量给他。什么时候他侍奉神的身份一失去，他的力量也就失去了。我们之前讲到拿西尔人不能够剃头发，这是讲到一个十字架的原则。因为呢男人有长头发呢是羞耻的，但是因为服侍神的缘故，拿西尔人他愿意来背负这个羞耻。所以你看到拿西尔人的身上有一个十字架的记号。今天我们都是拿西尔人，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应该来服侍神的，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他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他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本来都应该有一个十字架的印记。这个印记呢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背十字架而跟随主的时候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印记。因为你看到你从前面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你发现说那些越是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身上呢就越有属灵的能力。 因为保罗说，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你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无论保罗走到哪里传道，你看到说那里的人就说，他说那搅乱天下的又来了。保罗为什么有能力呢？因为在他的身上带有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但是你看见十字架却是基督徒得能力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十字架，我们要看到说神是借着十字架来雕琢他的儿女，好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呢，能够带出基督的见证。你看到一个失去十字架印记的人，他不仅失去属灵的能力，他也失去属灵的眼光，就像参孙一样，他的能力一失去，他的眼睛呢也就被挖掉了，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只能呢在原地推磨。一个失去十字架印记的人，他不可能有属灵的眼光，他可能还在那里服侍，他甚至呢还在那里讲道，但是呢他却失去了属灵的看见，他失去了属灵的力量。一个失去十字架印记的人，他虽然会被世界欢迎，但是你看见世界呢却把他看成是一个小丑，就像参孙一样。非利士人呢现在不杀他了，非利士人呢现在不恨他了，但是呢却把他看成是一个玩物，把他当作一个小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呢你追求世界，世界就会欢迎你，世界就会给你掌声。你看见说世界呢只会鄙视你，世界只会看不起你，因为一个本来应该追求属天事物的人，却堕落到追求这些属世的财富。你发现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参孙外面的眼睛瞎了以后，他里面的眼睛呢才慢慢的明亮起来。他开始，我想当他在那里推磨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那里反省他的失败，他就开始在那里恢复与神的关系，直到他的头发呢渐渐的呢又长了起来。我们刚才讲到说，参孙外面的头发并不是他力量的源，并不是他力量的来源，不是因为他头发长起来了，他的力量呢又回来了。他力量的来源呢乃是他与主之间的关系，他力量的来源呢乃是在于他向着神的祷告。你发现参孙最后这个祷告是出自他里面的信心。我以前一直很困惑，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一个这么失败的参孙，他竟然会出现在希伯来书11章这个信心英雄榜的上面，那他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呢？他的信心就在他最后的这个祷告的上面，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他现在呢，他终于知道他的力量呢是在于耶和华，他的力量呢不是天生的，不是在于他有一头的长头发，而是因着耶和华，而是因着他这个服侍神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且他相信神能够赐他最后的力量，来消灭神的仇敌，来消灭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参孙的信心。我们讲完了所有的这些士师记里面的参孙，士师记里面的这个士师。你看到参孙呢，他是士师记里面呢最后一个士师。这些士师呢，你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讲到说，参孙呢，他只是在20年的时间的里面呢，他是拯救以色列人呢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见这些的事实，他们呢只是短暂的把以色列人呢从仇敌的手中呢拯救出来，他们没有办法彻底的拯救以色列人呢脱离仇敌的手。那以色列人的盼望在哪里呢？直到有一天。天使呢向约瑟显现，天使对约瑟说，他说玛利亚呢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看见最终的拯救 乃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拯救，他更是全人类的拯救。因为我们知道说，人为什么受仇敌的欺压，那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外面的那些的问题，而是那些的，你看到说那个问题的根源乃是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拯救呢都是短暂的。只有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从仇敌的手中呢被拯救出来。所以你看见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啊，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不仅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还能够赐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生命能够来胜过罪的捆绑，能够来胜过这些肉体的辖制。啊，所以你看见在四世纪的里面，参孙这最后一个事实，当他出生的时候，神告诉他的父母说，神要借着这个儿子来拯救以色列人。啊，这个拯救也是短暂的，甚至这个事实你看到说，他自己就落在这个肉体，落在罪的捆绑的里面。啊，但是你看见当有一天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把我们从罪的里面，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他更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他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胜过一切罪的捆绑，胜过一切仇敌的辖制。所以你看见他是那个最大的事实，他是那个最大的拯救，他也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拿西尔人。所以我盼望啊，借着这些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四世纪里面的这些的人物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啊，那圣灵给这个四世纪最后下了一个断案，讲到说他们为什么他们常常失败，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呢？啊，圣灵在四世纪最后一节里面讲到说，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王。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四世纪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尊我们的主来为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像参孙一样，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向他祷告。真的主，真的盼望主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知道所有的拯救都是从神而来，所有的这些的帮助也只有从主而来，让我们真的能够举目来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外面有那么多的灾难，有那么多的战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从里面有这样一个迫切，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来转向主，求主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愿意回转来归向他，让我们真的愿意让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啊，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你也真的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盼望，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的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啊，能够真的做你光明的儿女，主啊，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能够来彰显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主啊，真的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